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维权律师王宇3月27日晚上被警方带走；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双开；中国暂停第二个加拿大公司油菜籽进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一至二月工业企业利润下跌14%。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北京维权律师王宇3月27日晚上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被警察带走。维权人士唐志顺目击了警方检查王宇身份证和将他带走的过程。唐志顺指出，王宇当时准备参加美国使馆举办的一场公开讲座，内容是利用法律打击家庭暴力。唐志顺说，警察在美国使馆旁边的执法车外检查身份证，王宇要求警方说明检查身份证的法律依据，对方表示是根据警察法第9条。双方发生争执后，王宇被拖上执法车，上了背靠之后用警车带走。据悉，王宇目前在美国使馆附近的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美国之音拨打该派出所电话，无人接听。唐志顺当天稍早也被带上同一辆警车接受检查。王宇是中国当局展开大规模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中的被捕者之一。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成为被中国当局最新双开的高官。中共中纪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党籍，中国国监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公职。中国当局还决定孟宏伟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宏伟是中国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也是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18年9月底，孟宏伟从法国返回北京后失踪，后来被中国当局证实涉嫌违法，接受调查。中国当局在做出对孟宏伟双开的决定时说，孟宏伟毫无党性，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为其妻子谋取职务，谋私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孟宏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中央8项规定，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报道说，孟宏伟在中共18大后不知敬畏、不收敛、不收手，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予严肃处理。自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大力展开反腐活动以来，孟宏伟是又一个被拉下马的中共部级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经有至少100多名中共部级以上干部落马。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和加拿大继续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事件角力之际，中国再次向加拿大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进行报复。中国星期三称，暂停加拿大第二个主要油菜籽出口商的油菜籽进口是合理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中国停止加拿大企业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措施是正常的检疫安全防范，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耿爽补充说，在中加双边关系上，加拿大应该采取切实举措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美联社报道，中国星期二撤销了加拿大威特发公司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注册登记，暂停威特发的油菜籽进口，称在威特发的油菜籽货物中检查出检疫性有害生物。中国3月初已暂停从另一个加拿大主要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进口油菜籽。报道表示，中国的举动对加拿大价值20亿美元的对中国油菜籽出口是严重打击， 被广泛认为是对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去年12月1日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并启动引渡程序的报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21日发生在中国江苏化工厂爆炸事故已经七天，现场救援和受爆炸殃及的当地民众的安置工作进展如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江苏盐城化工工业园区发生的这次爆炸事故啊，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今天是响水321化工厂爆炸事件的头七，当地官方为遇难者组织了悼念活动。那官方通报的悼念者中呢，只有救难人员、消防人员和武警部队等等，但是没有提到遇难者家属有没有参加悼念活动。根据官方前天的通报，爆炸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78人。关于这次化工厂爆炸的伤亡人数呢，今天官方没有公布更新的数据。官方宣布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周边学校全部复课。官方还发布消息称，官方对所有已经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家庭实行一对一服务，进行安抚、赔偿等工作。部分遇难者家属已经签了协议。比如说啊，盐城市委宣传部的微博盐城发布称，受伤人员在各大医院救治以后呢，大部分患者病情明显好转，情绪稳定。有的轻伤患者正陆续出院，部分重症患者呢也先后转入普通病房。通报还说，事故现场下风向空气质量均达标。水的质量方面呢，厂区排污口下游3公里，灌河入海口2个点位，到今天下午6点呢持续达标。盐城市委宣传部的赵处长和响水县外宣办的尤先生今天都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采访咨询电话。目前呢，他们说没有外媒到当地去采访，内媒很多啊，而且吃住呢都比较紧张。有关情况呢，他们说啊，都在盐城发布上这个微博上，盐城市委宣传部赵处长跟我们这个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采访，下面请听录音。
空气和水啊，现在符合安全的标准吗？
你看那个发布上都有的，每一天的工资就是数据啊，跟那个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它就是标准这块，它都有表示的。
当地民众的情绪怎么样呢？
情绪很好啊，他至少这个我们各项工作都在这个持头并进来推进啊。
王商村的村民在那个要求搬迁呢，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在开会啊。好。
盐城官媒报道说，政府派出施工人员和设备，免费修缮爆炸中受到损害的这个房屋，为他们安装门窗。对于严重损毁的房屋呢，将拆除并予以给对群众呢予以安置。许波，
好的。那么当地民众啊，对于这一场啊造成严重这个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爆炸，以及对于当地救援安置这个措施，有没有什么新的反应？人民生活恢复正常了吗？情绪是不是稳定呢？叶冰，
这次爆炸呢威力巨大啊，爆炸的这个化工厂周边呢就有居民区和学校。江苏电视台报道说呢，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从当地居民介绍的情况和网上发布的一些视频来看呢，很多房屋受损严重。响水县陈家岗村陈家岗镇啊王商村是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村庄之一。由于房屋严重受损，居民呢集体请愿，这几天都在这个进行这样的请愿活动，要求搬迁。那么这些请愿群众呢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维稳。村民介绍说，有人被警察抓走。王商村一位开超市的居民告诉美国之音说，爆炸导致超市的物品被毁，损失呢至少也有50万元人民币。房屋呢出现了裂痕，已经不能住人。他说呢，政府也没有提赔偿的事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村民的描述。
窗户现在都是塌了，还有这个都是缝啊，大缝小缝的，洞小洞都有啊。要求搬迁呢，要求搬迁呢，不搬迁呢，化工厂也不走，对我们也不搬迁。搬迁这个村里面呢，是上级那个北京那个不是那个不是下来管这个事情的吗？管这个事情他现在就说没有我们这个地方，也不陪我们什么。现在这个我们这边就人要去闹了，跟他去闹他这个事情呢，当成我们去了，他也把我们抓起来，都用干警把我们关起来，钱全部是给他弄走了。全部干警那么多干警，我们都上北口人去闹这个事情，闹这个他不理睬我们这个事情的。我们他妈省下都是100多，我们哪一家都省下上百万呢？这个房屋都塌了，不能住了。
关于村民集体请愿要求搬迁这件事，目前呢，中国官媒没有在这方面有所报道。陈家港化工园区的污染问题，当地民众是早有怨言。爆炸的工厂呢，原来在无锡地区啊，就是在江阴附近啊。据说因为污染问题呢，受到当地环保人士吴立红等人的举报之后呢，搬迁到响水县。啊，这次事故发生后，这些工厂是否搬迁，当地政府还没有提，啊，目前还是未知数。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呢，也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居民呢也进行过集体维权，当局同样采取了维稳手段。许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去年12月通过西藏旅行队人法撰写的这份报告记录，记录了外界无法进入西藏这个地区的相关个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赵荣香的介绍。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务院对于这一份报告以及藏区的人权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呢在报告当中表示，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记者进入西藏地区必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特需许可。而去年呢，美国递交了9份申请，其中5份遭到了拒绝，包括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国务院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呢指派了随行人员来形影不离地跟随这些外国的外交官及记者，防止他们和当地人民进行交谈或者举行会晤，并且呢限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行动。不久之前呢，在举行了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那当时呢，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所要求的是对等互惠的原则，因为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限制。此外呢，美国也希望这项对等互惠的原则能够扩及到新疆地区。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另外一场记者会当中呢，谈到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权益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Yeah, we've been very vocal about that and publicly.
在公开场合，我们一直非常坦白，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私下场合与他们进行私下谈话。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正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惨不忍睹的，至少数十万人遭到历史性的人权迫害。我们正在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停止这种做法。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呢提出了驳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国务院的这份报告呢罔顾事实，充满偏见，中方绝不接受。那么我们知道，西藏旅行对等法在去年12月19号经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呢生效，成为法律。法律当中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及游客不受了限制的进入西藏地区，而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呢也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这份报告。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3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2月份，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实现的利润总额为7080亿人民币，同比下跌14%，是中国2011年以来同期最大的跌幅。这表明在国内外需求放缓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说，1至2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222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4.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总额为1773亿元，下降14.5%。私企利润总额为1889亿元，下降5.8%。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朱红说，汽车、石油加工、钢铁和化工等行业利润下降明显是影响中国工业企业获利的主要原因。朱红还表示，2019年春节假期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周期更长，客观上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影响。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急剧下降，进一步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仅为 6.6%， 是过去近30年来的新低。中国政府在此前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上，把2019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定在 6% 至 6.5% 之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来大力去债务杠杆化，遏制污染。与此同时，美中的贸易战也对中国企业出口订单和就业造成冲击，影响了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公司收入、商业信心以及整体消费。为了确保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削减制造业的增值税，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削减政府的直接干预。在另一方面，彭博新闻社说，中国2019年进口美国猪肉的数量将创新高，达到30万吨，比2017年增加了 81%。中国希望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以此帮助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在美中两国贸易战开打以前的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16万6千吨猪肉。消息人士对彭博社说，中国今年上半年将从美国进口约20万吨猪肉。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进口猪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爆发的非洲猪瘟。非洲猪瘟去年8月在中国爆发，迅速蔓延到20多个省市，导致中国生猪的存栏数下降了约 15%。有分析认为，中国的生猪生产今年可能会在去年5400万吨的基础上下降 25% 以上。一旦加征的关税被取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将增加到30多万吨。为了报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多亿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 62% 的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与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白宫讨论美国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将在星期四前往北京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在星期二的中午呢，特朗普总统是前往国会与这个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共进一个所谓的政策工作午餐。那么在回到白宫之后没有多久呢，国会的共和党人也来到了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商讨在贸易方面的议题。那么预计呢，他们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跟中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以及跟欧盟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呢，其实是一个闭门会议。刚才呢，其实在3:15，也就是会议要开始之前呢，媒体已经在三点钟的时候就已经聚集在白宫简报室的门口，希望能够一探究竟，看看特朗普总统还有国会议员会不会针对贸易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呢，白宫方面确实一直没有开门，于是呢，现在记者们并不得知特朗普总统与国会议员们到底谈了什么。不过呢，这个预计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议题呢，将聚焦在与中国的贸易，还有这个与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方面。首先呢，美墨加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总统他通过了之后，想要来这个取代现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呢，现在特朗普总统是会敦促共和党的议员，让他们赶快在国会当中能够通过这个确认这一项协议。因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所谓要建美墨边境高墙的钱呢，其实也是要来自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他所说能够省下来的钱。那么在与中国的贸易方面呢，白宫在星期六已经发出了 声明，表示说呢，下一轮的美洲贸易谈判的日期，首先是本星期是3月28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穆努钦将会率团前往北京。那么同时呢，这个副的贸易代表以及副财长呢，也会随同前往。那么在4月3号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率团来到华盛顿。不过呢，现在根据这个财经媒体的一些的报道跟分析呢，现在的谈判其实进入一些比较艰难的阶段，尤其是呢，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周之内就能达成协议，因为原本希望在3月底举办的特席会，现在有可能要推迟到4月了。那么呢，现在甚至还有之前有报道说可能会到6月。那么白宫方面是希望能够尽快把协议谈下来，不过呢，中国这方面则是有可能在一些例如说购买金额方面，还有一些答应美国的方面呢的要求有所退却。那么呢，我们看到白宫官员多次谈到的所要这个的关键议题，第一个是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中国方面是否会遵守协议？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也是担心说，美国如果达成协议，是否真的就会撤销加征的关税？那么上个星期21号，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他说呢，为了要确保中国能够遵守协议，将会把这个关税再多停留一段时间。那么这也可能导致了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希望美国不要这么做。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今天在白宫当中与这共和党的议员来讨论包括中国还有美国墨西哥的贸易协议，那么希望呢在贸易的方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上周五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将下令暂缓执行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消息一度引发媒体和其他政府部门混乱。不过美国国会仍然呼吁白宫在朝鲜问题上维持最大施压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上个月底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越南河内举行了第二次的会谈。不过目前呢，在美国政府方面呢，似乎出现了这个对朝政策有这个分歧的这个状况。在上个星期四呢，美国财政部是宣布了将继续对两家协助朝鲜躲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不过星期五的时候，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呢发文称，这个他将会下令要求这个美国财政部方面取消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是令美国媒体呢是有点摸不着头绪的状态，因为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宣布的是对两家的中国公司来进行制裁，而不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朝鲜制裁。那么在经过这个查证之后呢，这个白宫方面是澄清表示说，这个特朗普他的决定是对目前不再考虑继续对这个朝鲜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这个制裁。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题目就是讨论美国的对朝政策。那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是再次的强调了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在朝鲜的问题上继续维持最大的施压政策。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二上午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片段。
美国财政部依法对朝鲜要进行的制裁现在被总统暂缓执行，看起来我们政策正发生巨大的转变，唯一不变的是金正恩的核武项目。我认为美国国会应该对行政当局不断改变朝鲜政策感到日益不满。金正恩可以袖手旁观，持续发展导弹材料、核武器项目，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谈判立场一直发生变化，他什么都不用做。
真相是，河内峰会根本不应该举行。美国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进行会面，没有取得坚定的承诺，只对各种可能性做出了一个粗略的概述，并对他认为只有他能达到的大交易而充满幻想。结果证明，这不是房地产买卖，这是火箭科学。外交上的挫折是可以预期的，但如果有适当的准备，这些后果还是可以解决，甚至为双方做进一步澄清。
加德纳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同时也表示他对于美国对朝政策目前是似乎出现了一种摇摆的这种状况呢，是感到相当的担心。他甚至出现美国的对朝政策是不再继续维持最大施压的这个态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比根呢，
目前呢，星期一是已经抵达了北京，目前人正在北京呢，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官员来就朝鲜半岛的局势来举行这个会谈。那么也继续询问了这个国会参议员，这个也知道说中国在解决的朝鲜核危机的问题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是否希望在这个有可能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当中来谈到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谈到朝鲜问题很重要，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符合美国与中国利益的问题。我们要防止一个鲁莽的独裁者继续发展武器扩散，进一步制造区域不稳定，因此与习近平见面时谈到有关问题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将就这个国务院的新的这个亚太主管亚太事务的这个官员来举行人事确认的听证会。那么加德纳参议员他也同时谈到，他将会继续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就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对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呢，继续向这个出席作证的这个可能的官员来进行询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一个旨在推翻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反朝团体星期三宣称对上个月闯入朝鲜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事件负责。据报道，最早成立于2017年3月的援助逃离朝鲜脱北者的自由朝鲜在网站上声称，该组织人员闯入朝鲜使馆并不是袭击行为，而是应邀前往。与外界报道内容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对使馆人员施压或进行殴打，也没有动用武器。该组织对该事件给西班牙政府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并称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分享了具有无限潜在价值的情报。自由朝鲜还表示，没有其他国家政府介入这次事件，也与美朝河内首脑会谈无关。自由朝鲜还公布了一名男子摘下挂在办公室墙上的金日成、金正恩肖像并扔在地板上的视频。视频的拍摄时间与具体地点尚未证实，外界认为有可能是在袭击朝鲜大使馆时拍摄的。据报道，朝鲜驻马德里大使馆2月22日遭约10名不明人士袭击，这些人劫走多台电脑后驾车逃走，西班牙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正在直播。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但北京急促的促统在台湾引发不同反应和不少担忧。如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的前途在哪里？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让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那么什么是永久中立？北京会同意吗？吕秀莲这个星期来到华盛顿阐述这个和平中立台湾梦，华盛顿对此又是什么反应？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本人和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蔡明宪指出，主张台湾和平中立是台湾人民的人权，
维持台湾海峡跟亚太区的和平稳定跟公平正义呢，是符合不仅台湾人民，对中国、对美国、对日本、对亚太区的国家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冲突，我们希望呢台海、南海、东海、亚太地区能够和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那从台湾人民来讲，台湾主张人权、主张和平、主张稳定、中立，是一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人权，一个普世人权，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这个人权也在联合国里边的人权公约也好，联合国宪章也好，说人民有自觉未来自己将来的定位的国家定位的权利。
吕秀莲说，和平中立的台湾与中国是远亲近邻，新时代要用新视野开创新未来。
中立国不是老掉牙的主张，这是最新人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么中国的两个邻居蒙古共和国还有土库曼应该也是接连，他们都已经变成中立国了，所以请中国的朋友打开你们的世界，新的思维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在我正式向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提出的公投提案里面，我们要备妥理由书，因为有字数限制，但很简单，我说明到台湾如果和平中立的话，它有怎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中国的部分很简单几句话，借这个机会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台湾成为和平中立的国，那么回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而且我们很愿意建立远亲跟近邻的关系，因为的确很多住在台湾的人民，他过去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啊在血缘在文化上有远亲的关系，那么隔着台湾海峡，所以也是近邻，因为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在台湾的人民跟中国的朋友绝对没有仇恨，更不应该轻启战争，我们应该在远亲近邻这个事实之下，那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所以我们有着，那至少有什么好处，可以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卸下一天到晚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跟承担，好好的把长期以来花在对付台湾的心力还有费用又挪过来，让中国大陆的朋友人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因为让台湾变成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那中国也可以放心，台湾你不用担心台湾会跟第三势力结合来对抗中国，所以我想台湾成为和平中立不但对我们自己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人民一样都有好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用全新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来共同营造我们新的未来。
蔡明宪说，台湾中立是外交中立，亚太地区需要讨论军事互信机制。
即使台湾啊未来要走向和平中立的话呢，我们就像跟欧洲的瑞士其他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外交上的中立，但是实质上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呢，我们还是台湾还是要跟美国跟日本啊爱好和平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做继续的合作啊，继续的在安全上在国防继续努力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啊有承诺啊，美国对台海的稳定和平安全他们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呢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我想中国可能不会赞成这和平中立或是台湾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从台湾的立场，从亚太区稳定和平的立场，我们希望跟中国和平共存来对话啊。事实上在2010年呢啊这个前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啊也公开的承诺，希望这个中国呢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能够讨论到所谓的我刚刚讲 MCBM， 就是军事的和这个互信的机制，能够举个例子说怎么样在台海南海能够有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约或协定啊，避免这样的一个中国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冲突。所以我也希望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能够跟胡锦涛前总理一样能够比较有弹性的善意的跟台湾呢跟美国其他邻近国家来对话，能够如何谈到军事互信的机制，避免这个台海的或南海的不必要的误解跟冲突。
吕秀莲说，台湾成为中立国后会加强自卫性国防，不会去挑战中国。
全世界有20几个中立国家，除了Costa Rica 以外，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有防卫性国防的能力，因为不至于这个天真到说我们中立国宣布以后不要军队啊，当然大家更容易这个什么引狼入室，所以自我防卫的国防能力是一定要具备。最有名的是瑞士全民皆兵，那么瑞典发展新高的国防科技啊的自我防卫，还要协助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台湾一定会更加强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但我个人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我就一再强调，保国卫民是全民的事情，匹夫匹妇，男女都应该接受必要的现代化的国防知识啊。所以全民国防还有增加女性参与军事，是在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就不断在推动的。那么因此我要回答的是，台湾成为中立国不是台湾就变成孤弱无助，而是我们会加强更多的自我防卫。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武器，或者台湾在寻求其他国家来购买武器，这是国际公法准许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毫不影响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只是当我们变成中立以后，我们所有的国防防备都是为了自卫，台湾不会去侵犯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去挑战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3名民主派人士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陈方安生在星期一的一场演讲中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正面临重大威胁。陈方安生一行人访问华盛顿期间，正逢国务院发布香港政策法最新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公民党议员郭荣铿以及资讯科技界的议员莫乃光等3名民主派人士呢，对华盛顿访问期间进行了几次重量级的会谈。他们不仅获得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接见，交流了香港的情况，尤其是一国两制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的实践，还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面，向委员会介绍了香港政府拟对逃犯条例做出的修订。那委员会是对修订一旦通过，在港或过境的美国公民及企业代表可能遭移交到内地受审，并受到司法不公正的对待，表示了强烈的忧虑。那会上他们还谈到了大湾区发展是否会影响到香港核心价值、本地的新闻自由以及互联网自由的情况。那陈方安生访问华盛顿的期间呢，正好碰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23日发布有关香港政策法的最新报告。那报告当中是说，虽然香港仍然享有足够的自由权以保证与美国保持特殊的贸易关系，但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节奏以及香港政府与大陆方向一致的行动呢，已经增加，加速了在以前看到的消极趋势。陈方安生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做演讲的时候，是谈到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说香港一国两制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威胁，并呼吁美国继续支持香港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SAR government.
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经常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但政府不能强制要求社会和谐，它只能通过公正包容、尊重多数人，而不仅仅是既得利益和特权精英的需求和愿望的政策来实现。政府越试图压制异议，不顾真诚的价值观和意见而一意孤行，被压制的人越会抵抗。
在陈方安生是提到了社会和谐只能建立在公正包容的基础之上。那国务院的报告当中还提到了北京监禁年轻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及禁止他们参加地方选举，政治限制增加，影响了国际商界的信心。那陈方安生说呢，香港的年轻活动人士是需要各界人士的支持。
In Hong Kong, We are blessed with young political activists.
在香港，我们很幸运有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热情如火，有勇气挺身而出。在争取体面的未来的斗争中，他们需要一切支持，尤其是对维护一国两制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的坚定承诺。星期二呢，陈方安生一行将和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之后访问团会到那个纽约，那3月30号他们会返回香港。
清华和北大的两位学者近日遭到整肃，震动学界内外。不过有评论说，政府此举反而加大了两位学者的政治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高校近日再报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事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据报已经被撤销一切职务，禁止上课招生。资料显示，许章润安徽庐江县人，1962年生，中国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泽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5年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8年他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称2017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张千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关于当局对许章润的处理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华大学应该已经给了一个处理意见，就是包括停课、什么撤销职务，还有这个停止科研活动之类的。所以，看来这回旋余地是比较小吧。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上面定一个调，下面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下面执行可能会过火，因为他怕这个执行力度不够啊，自己要担责任，所以这种心理的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著名作家许章润的同乡张一和网上发文说，当代国人讲真话的代价就是被中共砸掉饭碗，问清华也没有用，是中共端了许章润的饭碗，清华更是与中共沆瀣一气，厚德载物已经成为历史。不过目前登录清华法学院的网页，介绍许章润教授的专业还静静地留在那里，不晓得随后是否会发生变化。关于当局对许章润教授最后的处理结果，张千帆说，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近期遭到整肃的另外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讲师、红色参考编辑柴晓明。报道显示，3月21日，柴晓明已经被南京市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定监拘。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不同，红色参考有所谓毛左网站之称。43岁的柴晓明曾留学英国，2014年回国后曾受聘北大讲授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红色参考编辑是他的兼职，期间为一些国内毛左网站写文章。柴晓明曾发表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文章，他还关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性别平权、劳工权利等问题。上述两位不同流派的学者遭整肃，寒蝉效应明显，一些社科人文学者的声音被显然压抑，不大愿意对媒体发声。张千帆教授说，
这反正肯定是一种因言获罪，但是大陆的这个学者，尤其是社科人文学者，这个已经习惯于这个自我审查，包括本人也是有大量的平时说话有大量的这自我审查。
然而许章润和柴晓明遭整肃事件却大大激发了网上和民间舆论对这两位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的关注。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当局的愚蠢的又一表现，是吧？越来越愚蠢，他们干的这件事情是在以政府行为在加大他们的影响。这个消息在网上已经出现，我本人就看见许章润先生的文集开始大量的在网上传播了，以往可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现在大家都开始 始研读他的文集了，是吧？他的影响在成倍的扩大，我看这很好。我认为当局就在故意使他们扩大影响，是吧？你蠢就蠢在这儿了，他以为他打压可以使这个人的影响消失，但是实际上当局所有的打压都在成倍的扩大这个人的影响，是吧？对，他们就这么干吧，是吧？他就这么干吧。
李大同质疑当局整肃两位学者动机和效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整肃两位学者的同时，中国近期在高调加强各类学校的思政教育，并且开动机器宣传四个自信。署名湖南省委党校基地成员谭正爱的系统理论文章前不久发表，宣传要建立和形成四个自信的中国话语。文章说，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只有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了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四个自信才会更有底气。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主管道路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北京透过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布局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不过在野国民党立委则批评民进党政府不应该给韩国瑜戴红帽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香港、澳门、深圳的一系列活动，凸显了北京布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企图。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元月二号习近平的讲话，提出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觉得这个局其实是非常精心设计的，就是要来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陈明通主委还说，中国透过韩国瑜拜会港府、中联办、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等，展示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施的情况，也特别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设计，希望未来福建也能和台湾连结在一起。陈明通还谈到，中联办是非常敏感的政治单位，并在港府背后操控一国两制，就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访问香港时也未踏进中联办。韩国瑜这种欠缺政治敏感度的行为已经引发台湾社会很大争议。在外出访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还表示，韩国瑜在面对中国官员的时候应该说出拒绝一国两制及停止打压台湾。他说，政治人物有责任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质询时表示，今天两岸关系及外交几乎已经到了冰点，台湾要如何走出去，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今天陆委会的主委蔡英文总统都在这个时候只为了选举就戴红帽子，就是给大家戴红帽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让人民看不下去。
黄昭顺委员还指出，外界认为韩国瑜在卖水果赚钞票，蔡英文则出国撒钞票，并下指导棋要陆委会修法管理地方首长会晤中联办官员，这样公平吗？黄昭顺委员还谈到，前高雄市长陈菊及前台南市长赖清德过去访问中国大陆与相关官员会晤时，也并没有看到当时的陆委会有任何意见，政府不能以两套标准处理事情。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答复说，陈菊会见当时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有提到中央的马总统，甚至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时也谈到，国民党接受两岸同属一中，不过双方对于一中的认知有所歧义，而韩国瑜却只说九二共识，不谈一中各表。另一方面，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在厦门表示，此行推销高雄农特产品成果丰硕，总共签订的契约及合作备忘录 达到52亿新台币。不过，香港城报指出，相关订单多来自中国的国营企业，或是受中联办控制的香港企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韩国瑜不可能边卖水果边卖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民进党应该本着良心、公义及法律规定来看待韩国瑜此行，才不会引发批评。此外，韩国瑜目前在各项民调当中，都是下届总统选举国民党最有胜算的人选。吴敦义表示，会选择适当时机与韩国瑜沟通，了解他参选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民调显示，过半数台湾人视两岸为敌对状态。下面请听记者海伦的报道。
3月27日，台湾制宪基金会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逾半数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与台湾是敌对的，超过80%的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近80%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同时也有过半民众希望维持现状。这份民调结果来自于今年1月正式成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由被称为台湾独派大佬的民进党资深人士辜宽敏创立。根据这份民调结果，50.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是敌对的，34.1%则相反，认为是友善的。不过认为友善的比例相较前一次民调增加了5.9%，而认为敌对的则下跌了7.2%。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分析称，在去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胜选席次增加后，两岸交流趋于和缓，所以笼统来看会觉得中国对台湾更加友善。而在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感觉调查结果上，没有好感的大大多于有好感的，不过 36.4% 表示无感，比例最大。另外 83.1% 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与此同时近 80% 的人认为两岸是两个国家。在看待两岸关系上， 56.2% 的人偏维持现状的说法， 30.9% 的人偏独立， 7.9% 偏统一。范世平表示，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是非常排斥的，他认为近来中国对台湾越来越密集的威胁以及对一国两制的宣传，也给台湾民众带来更多紧迫感和忧虑感，这一点在偏统一民众下跌 3.5% 上体现了出来。这份民调在两岸关系等问题之外，也对2020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目前民进党党内初选登记已经结束，最快将于4月17日公布到底是竞选连任的总统蔡英文还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国民党则将于4月中启动初选。民进党初选采用全民调的方式，先与其他政党可能候选人进行对比式民调，如果差距不大则进行党内互比式民调。根据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这份民调结果，不论无党派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加入选战，蔡赖两人与韩国瑜以及柯文哲的对比都是赖清德的赢面比较大，不过差距不大。而在民进党党内互比的情况下，赖清德以 47.7% 的支持率高于蔡英文的 32.7%。不过研究民调的专家也指出，蔡英文的支持率较上次增加了8%，而赖清德则下降了3.1%。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辜宽敏认为，赖清德参选为民进党赢回了本土派支持者。
赖清德说要参加总统的竞选，所以呢一用支持民进党的人呢、回来了，所以呢这个现象啊，我是觉得以台湾的政治的正常化说起来非常好的一个发展。
媒体问到是否可以让蔡赖两人搭档参选，辜宽敏则表示不支持，称两人作风完全不同。3月18日，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突然宣布参与民进党党内初选。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73.3%的民众认为赖参选是民主展现，也有64.6%的人支持民进党提名民调较高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播报新闻。 以下是新闻播报。北京维权律师王宇3月27日晚上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外被警察带走。维权人士唐志顺目击了警方检查王宇身份证和将他带走的过程。唐志顺指出，王宇当时准备参加美国使馆举办的一场公开讲座，内容是利用法律打击家庭暴力。唐志顺说，警察在美国使馆旁的执法车外检查身份证，王宇要求警方说明检查身份证的法律依据，对方表示是根据警察法的第9条。双方发生争执后，王宇被拖上执法车，上了背靠之后用警车带走。据悉，王宇目前在美国使馆附近的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美国之音拨打派出所电话无人接听。唐志顺当天稍早也被带上同一辆警车接受检查。王宇是中国当局展开大规模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中的被捕者之一。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成为被中国当局最新双开的高官。中共中纪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党籍，中国国监委决定开除孟宏伟的公职。中国当局还决定孟宏伟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宏伟是中国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也是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2018年9月底，孟宏伟从法国返回北京后失踪，后来被中国当局证实涉嫌违法，接受调查。中国当局在做出对孟宏伟双开决定时说，孟宏伟毫无党性，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对抗组织，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为其妻子谋取职务谋私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孟宏伟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中央8项规定，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报道说，孟宏伟在中共18大后不知敬畏，不收敛，不收手，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应予以严肃处理。自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大力展开反腐活动以来，孟宏伟是又一个被拉下马的中共部级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经有至少100多名中共部级以上干部落马。在中国和加拿大继续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事件角力之际，中国再次向加拿大对中国的油菜籽出口进行报复。中国星期三称，暂停加拿大2个主要油菜籽出口商的油菜籽进口是合理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表示，中国停止加拿大企业向中国出口油菜籽的措施是正常的检疫安全防范，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耿爽补充说，在中加双边关系上，加拿大应该切实采取一些措施，纠正前段时间所犯的错误。报道表示，中国的举动对加拿大价值20亿美元的对中国油菜籽出口是严重打击。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各位听众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